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马拉基书第二章。在马拉基书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继续的神在祭司的职责上面继续的来指责他。我们可以从这个马拉基书第一章在最后面的时候神稍微把这个重点稍微转向这个老百姓，也就是跟他们讲说，你们所许的愿，你们居然用这个有残疾的献给这个上帝，这样子的人是可咒诅的。那继续的神就把这样子的咒诅带入到第二章也就是说，祭司如果你不听从我的诫命的话，那这个祝福就会变成了咒诅，这样子。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章一开始第一节，他说众祭司，他说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所谓这诫命，其实包括了所有旧约的律例、典章、十诫，所有的一切。因为在原文的地方他讲说这是一个命令，他就是说众祭司们这个命令是传给你们的那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到底是重点在哪个地方呢？其实重点是在一个很重要的几个字，就是将荣耀归于我的名因为当时的祭司在这个把荣耀归给神的名这件事情上面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忽略了。所以因为忽略了这件事情，所以什么？所以这个神给他们的诫命他们没有放在这个心上，也没有听从。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其实不听从不放在心上这事情是人外表的行为，但是他内心却是没有将荣耀归给神也就是说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神就会把咒诅临到他们，那使这个给百姓的福分变为咒诅。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看看说，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讲到祭司，对不对？那祭司的话就是从亚伦的后代来的。那祭司大家我相信我们最清楚的地方，也就是在民数记第六章最后的地方，第一次神的名让人来使用，记不记得我们在看民数记的时候有讲到这个地方。因为他我们刚才在看这个马拉基书的地方的时候，他说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所以神重点是说我的名。但是我们想到说我的名跟祝福这个中间有什么样关联呢？我们一起翻到民数记第六章最后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亚伦是祭司的开始，从那个时候他告诉亚伦说，你要这样子为以色列人祝福，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然后你看第二十七节，他说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也就是说神的名第一次被人来使用，他说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也就是说我们要先替人家祝福，以后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的祝福。当时的祭司亚伦，神给他的命令是这样子，就是说他要先帮人家祝福。但是他后来这些在这个被掳归回，圣殿盖好了以后，这些祭司们却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也不听从神的话。也就是说神说我的名让你使用去祝福别人，那这个时候他却没有将荣耀归给神的名，那他又是祭司又是亚伦的后代，所以这个时候神就说，那你祝福别人，这个祝福就变成了什么？咒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那祝福为什么变成咒诅呢？你今天站在台上，牧师常常用这句话在做祝祷的时候那什么时候这个祝福会变成咒诅呢？我们一起翻开在这个生命记，在生命记二十八章，我想大家非常的清楚，整个生命记二十八章它都在讲一些什么关于咒诅跟祝福的事情那做生命记二十八章如果我们翻到生命记二十八章一开始你看第二节的地方，他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你在城里必什么蒙福，在田间蒙福，你所生的 也要蒙福，地所产的也要蒙福，一直蒙福。他说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什么都蒙福啊。所以这是什么？神的祝福。那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啊，第十五节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守他一切的诫命律例，也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什么，他马上变成什么？咒诅。所以刚才二十八章从第二节所说的，你如果遵从的话，那些祝福现在什么？全部反过来了。所以祝福跟咒诅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常常有人觉得这是祝福，有人觉得这是那是咒诅。到底是祝福还是咒诅？其实很多时候一件事情你要看到说到底是祝福还是咒诅，最主要就是什么？如果我们从听从耶和华神的话，但是那些事情发生，那就是祝福。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话，那这些什么东西其实不是祝福了，就变成咒诅了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再回到哈、这个马拉基书第二章这个地方看。所以祝福跟咒诅这个时候啊，原来他们祭司他们以前不懂，虽然是这个亚伦的后代，虽然他们神给他奉神的名，但是他却没有把荣耀归回去给神的名。所以一开始啊，在神给他的这样子的这个啊权柄能够祝福人，这时候就什么变成了什么咒诅。所以他说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就是什么不听从，也不把它放在心上。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很小心啊。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哦，那这个地方是跟这个领袖讲的，是跟祭司讲的。其实我们到了新约，我们知道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所以今天你所读的话语，也就是说马拉基书第二章，你不要一直把它当成是说，哦，牧师要这么做，小组长要这么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么做啊，也就是我们听从神的话，这些就是变成了祝福。我们若不听从，就会变成咒诅。好，所以他是告诉我们说，在第啊，我们又回到马拉基书第二章这个地方啊，所以他说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为什么？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而且他告诉他们说什么？我已经咒诅你们了。这是一个非常什么让人伤心的，也就是说上帝不是跟你讲说你现在要知道怎么样，而是什么？你已经什么咒诅临到我们的身上。他说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所以他怎么样的咒诅呢？我们可以从什么？从过去的，在他们被掳之前，对不对？他们如何的悖逆啊？神如何把他们抛到很远的地方去？神再把他们带回来，这个过程当中啊，神都已经管教他们了。所以你从第五节看到说啊，他过去他已经祝福他了啊，咒诅他们了哈、啊。然后第五节看到了，这时候神告诉他说，不止如此。第五节他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这诫命是给你们，是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的，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好好的来仔细看，他说过去我已经咒诅你们了，但是接下来你们如果继续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的话，他说我必斥责。这个斥责这个字也是什么？在咒诅的部分啊。所以你可以把它画起来，这个斥责就好像从咒诅引申过来的。神要怎么样斥责呢？其实也就是说神要怎么样咒诅呢？第一个就是咒诅什么？他说你们的种子。种子的话我们知道是撒在地上，能够让什么？能够栽种了以后能够长大了。也就是说当神咒诅的时候，你回去看那个生命记二十八章，神让地什么咒诅的话，它就不长东西的。你种子种下去也不长东西的。就好像你在哈该书第一章，你看记不记得哈该书一开始他跟他讲说，你种也收不到什么东西，对不对？你赚的东西也是什么？也是赔掉了哈。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这个种子这种东西其实又好像是什么？好像是后代的一样啊。种子又可以讲到后裔，也就是说什么？神给我们的这个咒诅哈，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而已哈，还会到我们的后代，也就是说什么啊？在这个我们的后代的部分，我们也一起啊，我们来翻到这个啊，这个出埃及记好不好？出埃及记第34章第7节，我们来翻到出埃及记第34章17节好不好？出埃及记第34章哈17节， 我们来看看说神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说咒诅，其实很早以前就跟他们讲过了啊。34章我们看啊，从第六节的地方啊，最主要那个是神的怜悯哈、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变成什么咒诅。我们来看，他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大家都很喜欢。他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然后接下去他马上转过来，他说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必追讨他的罪自负，直到止，直到三四代。所以神，如果我们不听从，我们什么，我们不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的话，这样子我们就得不到什么慈爱的怜悯的神啊，恩典的神，我们所接受到的反正是什么，反而是神要讨我们的罪，从父子直到三四代。所以祝福是什么，千代万代，但是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咒诅是什么，三四代。也就是回到这个地方，在马拉基书第二章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斥责我们的种子，不管地长不出东西，或者是我们的后代。所以常常要记得，我们的后代会因为我们的行为而受到什么，受到影响。不止如此，接下去他又说什么，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这个地方哈，让我们看到说，因为他是在跟祭司讲话嘛，那你知道祭司最主要就是什么，祭司最主要就是什么，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献祭。那个献祭这种东西就是什么，当时你献的这些头生的羊也好，或者公那个牛也好，记不记得那母牛哈，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宰杀了以后，那它的粪便呢，我们要翻到利未记第4章11节，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他说把粪便抹在他的脸上呢。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我们看到利未记我们刚才讲第几章，
第四章11节
啊，我们翻到利未记第四章哈，利未记第4章11节，好，他告诉我们说，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到灰之地，用火烧到前面，也就是说，所有的从第11节开始，对不起，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腿，什么这个脏腑。还有你那个粪，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字，第11节那个字，然后就说所有的这些神所不喜悦脏肮脏的东西哈，全部什么要搬到营外洁净的地方，倒在那个地方用火把它烧掉。所以这时候哈，我想你可能没有办法体会，但是当时的祭司一定可以体会，因为他们在献祭的时候，这些动物的粪便什么要拿到营外去给他什么，给他烧掉了啊。那神这个时候跟他讲说，因为你们不听从，你们不把放在心上，那我就把应当到营外去丢掉的那个粪便，应当烧掉的不洁净的东西，神把它拿来给他抹在祭司你的脸上。哇，这是非常非常的什么，非常非常的侮辱。因为对他们讲起来，神就是说什么，本来是要把粪便怎么除掉的，但是他这时候跟你讲说什么，他说要抹在我们的脸上，而且我们跟粪便一同除掉。也就是说，从神的眼光看，他已经什么，把这些祭司们完完全全的废除掉了。他说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啊是什么意思了。因为一开始第二章第一节他说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所以一直在讲祭司，他用各种方式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听从，你们不放在心上啊。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啊，因为我传给你们的啊，最主要那个诫命传给你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使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现在上帝用另外一种话来讲，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好好做的话，我跟利未人所立的约是什么，可以长存的。那利未人是什么，是亚伦的后代。其实如果你看这个雅各的后代，雅各帮12个孩子在祝福的时候，利未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直要到什么啊，一直要到这个摩西啊跟亚伦，他们都是利未人的后代。完了以后，神拣选了亚伦啊，然后开始那个时候开始。所以我们来看看说，利未人他跟他所立的约，其实就是什么，指着什么，指着神跟 亚伦所立的约，好不好？神跟亚伦所立的约，最主要在这个时候就要让我们看到说，那神跟亚伦所立的约在哪个地方呢？我们一起翻开，在民数记第25章12节啊，民数记第25章啊12节这个地方啊，让我们一起来想说，照理是说啊，这个立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立位人哈。当时，但是利未人在从25章这个地方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神就跟他立一个利未人的约。我们来看到第25章，在民数记25章啊，我们稍微讲一下当时的背景。当时的背景，25章第1节，他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乱的事情，这个神所不喜悦的啊，所以当时啊，他们就什么来跪拜假神，然后什么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来发作了。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到第7节。他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哇，你把他记起来，有记不记得我们在讲民数记的时候也提过这件事情。菲尼哈这个人哈，其实当时他看到了，然后他就从会中然后起来，手拿着枪，然后跟随那个以色列人，因为那个以色列人要跟摩押女子行淫乱的事情嘛，他就跟着他后面去，然后在那个亭子里面，他一把他就把什么枪把从那个女人的肚子里面给她刺下去了哈，这样以色列人的瘟疫就停止了，否则神用瘟疫来什么来惩罚管教以色列的百姓哈。然后我们一起可以看到在第10节这个地方哈，我们知道啊，当时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哈，这个菲尼哈等于是说什么堵住了这个破口哈。然后我们啊看到这个啊，对不起，第12节，他说。我们从第11节读好了，对不起，他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消了，因为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了。从第12节，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时候就是利未人的约，从这个时候开始是借着什么这个菲尼哈这样子带下来。他说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所以从菲尼哈一直到这个后来啊，这个祭司都是从什么这个啊利未人从这个地方从亚伦的后代下来了。他说因为神是有祭邪的神，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你看你现在就记得那个利未人的约原来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哈。所以他说如果你们好好的听从我的话啊，把它放在心上，那我跟利未人所立的约就可以长存了。但事实上是什么？他们已经毁掉了，神已经要把哈、啊、这些祭司们抹上粪便，把他赶出去了啊。然后我们看到第5节这个地方，神说什么？他说我曾经与他立生命跟平安的约，也就是说跟利未人所立的约，这里面有包含着生命跟平安，生命跟平安这两个也可以讲到说，其实这是跟利未人所立的约的一个什么性质，它的性质是有生命的，性质是能够带给人平安的，或者是说你也可以讲说，其实这也是一个什么，这也是一个这个神的目的是要带给我们生命跟平安啊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约其实讲到生命，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谨守这件事情的话，对当时人的讲起来，你就不会什么，就不会死亡，就不会有什么，就不会有咒诅啊。也就是说啊，我们一起翻到这个同样的利未记这个地方，好不好啊？我们一起翻到利未记18章，利未记第18章啊的第5节这个地方。在利未记18章第5节，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所以你们要谨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而活着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生命跟平安的约，对不对啊？当然那个时候在旧约也没有什么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什么复活的生命，在当时神只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遵行我的这个诫命，你们就不会死啊，因为什么？因为菲尼哈这件事情哈、啊，其实神要用瘟疫把他们给消灭掉了啊，所以他说你就必因此活着。所以带下来的，我们如果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带出来是我们的活命啊。那不止如此，因为我们有活命啊，我们就有能力可以去执行神所在我们做一个祭司，在我这个身上所能够做的事情哈、啊。所以啊，这些事情哈、啊，在这个时候哈、啊，人所要付出的是什么事情呢？人所要付出的是什么？就是敬畏的心。所以你把那个敬畏的心画起来 因为生命跟平安是神给我们的，那我们因为领受到生命的平安，生命跟平安这两个东西啊，我们所能够 response 的是什么？唯一所能做的就是什么？我们要存着敬畏。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将生命跟平安这两样东西赐给他，让他存着敬畏的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敬畏神啊，有些时候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人没有看到神所赐给我们生命跟平安。这时候他讲到说，如果你有生命跟平安的约的话，那你肯定你从心里面神的目的是要让他，你看那个使他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敬畏神啊，不是我们自己敬畏神，而是什么？神使我们敬畏神。有些时候你要很清楚的啊，看到这是敬畏神的心是一个恩典的，这是神给的，不是说哦啊，因为我怕张三，我怕李四，这是我自己愿意怕他的。那我怕上帝，我敬畏神，不是我来，我有能力敬畏神，而是神的恩典啊。所以你看第一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时候又讲到说什么？你们要敬畏神啊。那敬畏神是神的恩典，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他就什么？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有没有看到？所以你又看到我的名又出现了。所以第二章从第一节一直讲到这个第五节最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上帝是要告诉我们，从正面的讲法是说，我们要喜悦神的名，我们要荣耀神的名，我们要荣耀神的名，这是最主要的。所以他又提到说什么？这是我的名哈，你们要惧怕我的名。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啊，从第几节，从这个第六节开始，他说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然后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好，如果说前面你能够经过这一番的考验，也就是说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而且听从他的话，那这时候啊，你就有生命跟平安的约，对不对？你就会敬畏神。如此的话，你就会什么？就会有真实的律法在他的口中。也就是说，这个祭司啊，也就是这个人，不管你跟我的话，我们嘴巴所说出来的就会什么？就会没有不义的话。啊，什么叫做真实的律法？就是神当时在旧约赐给人的，也就是说这种东西哈，是放在什么？放在我们的心里，然后从我们的嘴巴里面说出来。所以这种人他嘴巴没有讲出不义的话，嘴巴说出来的话都不会伤到人的，都是什么？都是神的话。因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一大堆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在里面。 OK， 所以接下来他这种人哈，这种人他说哈，最主要他说他有平安跟正直，最主要就是什么？与我同行，就是说你是与神同行的。我们是与神同行的话，我们心中有平安，我们心中有正直。那这样子的人，你接下去你看他说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不是只有我们哈有神的话，而且我们也让别人可以回头离开罪孽。接下去他讲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着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他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这个时候我们把前面刚才他说有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对不对？我们再继续往前看，他就会说这样子的祭司，他的嘴巴里当存着知识，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嘴哈所说出来的话，就好像一个 database， 好像一个资料库一样。我们里面嘴巴里面都不会再讲一些八卦的新闻啊，不会讲说哦哪一个影星又怎么样，哪一个歌星怎么样。我们嘴巴说出来的都是什么？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存着知识，由他口中说出来啊，别人也由他的口中来寻求律法。所以人会来问你，人会来问你说，哎，某某先生、某某姐妹、某某弟兄，你觉得这样这样？人从你的身上可以得到神的话语，所以人会来寻求，好不好？所以你会觉得说，有些时候当我们嘴巴说什么的时候，就是因为什么？我们心中存的东西是什么啊？所以嘴巴说出来的东西没有什么，没有可以帮助人家的啊，反而人家是什么？讲了半天人家反而去犯罪。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人反而什么离开罪孽，而且人常常会来 好像打电话找你，哎，这件事情你帮我祷告看看，这件事情啊，神的旨意啊，你是不是有啊神的话语要给我？从你的口中来寻求律法，从你的口中来寻求神的话语。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他讲的是什么？最主要就是讲说，如果刚才你有喜悦耶和华的话语的话，那你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那这个使者这两个字，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马拉基书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什么是马拉基？马拉基不是一个人的名字，马拉基是一个一般的名字，对不对？马拉基是一个什么普通的名字？马拉基最主要的意思是什么？神的使者，好不好？那神的使者既然是先知，对不对？然后他现在跟他说，但是如果你的嘴巴当常常存着知识，人也来从你的嘴巴中寻求神的话语，那你也常常跟神同行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对不对？啊，那前面又讲到说马拉基是神的使者，现在又讲到什么祭司是神的使者。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使者从本来是祭司要不，本来是先知要帮代替神发言，对不对？这时候好，就让他说，那你祭司你也可以像先知一样，也就是说先知可以祭司可以取代先知讲出神的话语，让人家什么，让人家离开什么罪孽。而且这时候他就称你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就好像马拉基一样。好，所以这时候哈，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就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今天我们你我都是祭司，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嘴巴所说出来的话能够什么，让人能够来亲近神，人家会来寻求神的话语从你的嘴巴。而且如果我们与神同行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哈，别人也能够什么，看到神的爱从我们的身上哈。那事实上当时的这些祭司啊哈，他们已经是什么，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已经什么太离谱了哈。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哈，已经什么离开神的话语的哈。所以祝福也再也临不到这个这个祭司了。那既然祝福临不到祭司，在旧约的时候祭司是奉命要去祝福别人的，对不对？就好像今天这个牧师要去为人家按手祷告祝福别人，搞了半天牧师得不到祝福的话，老百姓得到祝福吗？当然得不到祝福哈。所以这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今天你也是祭司，你也需要带一个什么祝福给别人，你自己没有得到祝福，别人从你身上也领受不到祝福哈。那这样子的光景哈，让我们看到说，如果啊有这样子的光景，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在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说，那有不好的祭司会让整个什么，整个教会更不好，对不对？有不好的小组长，那在教会里面就更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何西阿书，我们看神在这时候怎么样啊把这件事情来提出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何西阿。何西阿书哈，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也就是说哈，这个不好的越多的话哈，整个老百姓越更什么，更是糟糕。我们看何西阿书第四章，好吧？哎，我们看完何西阿书第四章，我们就会非常小心，非常警醒。何西阿书第四章哈，哎，从这个我看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我先看第六节，等一下我们再看前面的。他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祭司，好不好？所以他说，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然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有没有看到？所以小组长，你既然忘记神的律法，神也要忘记你的小组员。好，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第七节看了以后你会觉得真的是认罪悔改。他说，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归变为羞辱，就好像刚才说的把粪便涂在他们脸上一样。他说，他们吃我的民赎罪祭，满心愿意我的民犯罪，然后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也就是说，你的羊如何， 牧师也如何哈，你的小组员如何，你的小组长也如何哈。接下去看，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哎，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将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却不得利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守他们的道。所以这时候已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哈，坏的祭司越多的话，坏的老百姓就什么，也是跟着多。好不好啊？所以每一个都要很警醒哦啊！今天如果我们坏不好的话啊，今天哈、啊、跟着我们的一堆人也不好啊，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啊、祝福不会临到我，那神的祝福也不会临到什么我的啊，我所带的羊哈、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何西阿书，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哈、啊，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小心谨慎哈、啊，就是说啊，我们啊能够。做得好，然后神的祝福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就能够祝福别人哈。他接下去他告诉我们哈，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说这个啊马拉基书上面怎么跟我们讲哈。哎，我们从这个第八节看到，他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什么？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好，所以在第八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因为什么？因为祭司偏离了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小组长，我们做一个领袖，我们做一个牧师的，因为我们自己偏离了，然后就什么让别人跌倒。常常我们是做这样子的事情，对不对？常常我们是做这样子的事情。而且你看看前面哈，他说你把那个多人那两个字画起来哈，因为什么？因为在前面在第六节的地方哈，他说如果哈你心中有真实的律法的话，没有不义的话，你平安正直与我同行的话，那就使多人怎么讲？他说什么？回头离开罪孽啊。所以这时候我就跟大家想说，这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看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我们是要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呢，或者是我们要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哈、啊、看到了以后，别人在律法上跌倒呢？别人在神的上面跌倒呢？所以这个两个使多人，你把它圈起来画一条线，就是说你可以对一个比较，你可以做一个选择哈。如果你要当耶和华的使者，如果你要成为什么这个像马拉基一样哦，又是先知又是这个祭司的话，那你常常嘴巴中有很多什么神的话，人家会来问你，所以你就让人家啊这个离开罪孽，否则的话人家就因为你而跌倒。不止如此，他说你倒废弃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所以这是什么？三重的东西。你有没有看到？第一个是什么？自己跌倒，对不对？因为你自己上，因为我自己，我嘴巴没有神的话嘛，自己跌倒。那第二个呢是什么？让别人跌倒。你有没有看到啊？别人因我而跌倒。那第三个呢是什么？是因为我跌倒，别人跌倒，我们一起来跌倒以后，我们就把什么神的约给废掉了。所以你看啊，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别人，一个是上帝。自己跌倒，让别人跌倒，把上帝的约给毁了。你知道神在神的话语，神在约哈，他不会，他不是跟我们所讲的那个 contract 一样。我们两个人如果来签约的话，中间一个毁了就毁了，对不对？神的约是什么？他永远从他的那一方面，他不会毁掉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你们废弃了我跟利未人所立的约，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利未人所立的约，也就是前面的那个啊平安生命的约哈、啊。所以接下来他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哈、啊、哈，我必使你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这个啊道，然后竟在律法上什么沾寻情面。沾寻情面就是什么？看头看尾了，看看有什么漏洞，看看有哪个地方我可以什么，我可以把它转过来，看看有哪个地方我可以沾寻情面，就是看看你的面，看到就是不是看神了 啊。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第二章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喜爱神的荣耀，第二个要喜爱什么？神的话语。然后第三个我们现在啊要来看就是什么？喜爱什么？神的百姓。从第十节开始，什么叫做喜爱神的百姓呢？啊，他接下来说，我们岂不是一位父吗？你看神的话语哈、啊，马拉基书又转到什么？不是祭司的，转到所有的老百姓。他说，你们每一个人跟我们都是同一个来自同一个父亲，而且我们都是一位神所造的，我们都是同一个神来的。他说，但是我们个人怎么样以诡诈对待弟兄呢？他说，背弃了神与我们 列祖所立的约，他又讲到说什么这个约，所以这个约不是只有祭司废掉，这些老百姓也废掉了。老百姓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废掉这个约呢？老百姓用诡诈对待弟兄啊。所以你看，照理是说一个父，对不对？你跟我同一个父，对不对？你跟我同一个神，我们应当要什么？弟兄应当要什么？彼此相爱啊。所以姐妹们也要彼此相爱，弟兄姐妹我们通通彼此相爱。不过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但是我们却以诡诈待了弟兄。我们如果我们用诡诈待了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等于什么？等于把他背弃掉了，把这个约背弃掉了。那这个地方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诡诈啊。这个希伯来文这个诡诈哦，意义很传神啊。什么叫做诡诈？诡诈就是说哈，拿一件外衣把它盖起来，这个叫做诡诈。你看看哈，所以有些时候你说哦，这个人哈心里在想什么，不晓得他在想什么，你很传神啊，拿一个衣服把它盖起来，也就是说你看不到他里面，因为他拿一件衣服盖起来，他表里不一致。所以诡诈就是什么？表里不一致。表里不一致的人哈，你很难去什么，很难去猜他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哈，他破坏了什么神跟人之间的约，他没有彼此相爱，而是什么？而是什么？而是诡诈。他说接下去你看第十一节啊，他现在讲所有的百姓，接下来他就讲到犹大人。他说犹大人行事诡诈，又讲到诡诈。等一下你会看到一路的诡诈啊，他现在讲到又讲到犹大人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恶的事。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犹大人什么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他们去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你看，所以他现在讲到诡诈，他首先讲到这件事情，就是弟兄们不要彼此诡诈，你们要彼此相爱。接下来他讲说他行一件，犹大人他行一件诡诈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去娶外邦人的女子。他讲到什么？亵渎，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也就是说那个亵渎两个字哈，你把它圈起来，其实跟前面背弃的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是同一个字，我们中文给它翻成不一样的哈，因为不那个意义是什么？除了背弃以外哈，还要更严重的就是什么？变成对上帝哈，对人我们是认为说啊，我们背弃了约，对不对？对上帝我们把它翻成是亵渎了啊，因为耶和华所做的圣洁哈。那怎么样叫做亵渎呢？因为在哪个地方呢？他说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记不记得我们从第一章最后面讲到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他说我是什么？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万邦中是可畏的。所以他既然是大君王，耶路撒冷就是什么？君王的城哈，大军这个大军的京城哈，所以耶和华的名在其中，在耶路撒冷。那你又到耶路撒冷，也就是到神的这个军这个京城里面去，行了一件神认为是污秽的事情，可憎恶的事情，也就是去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妻哈。所以这时候啊，他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亵渎了神，也就是说实际上重点不是在娶外邦人的妻，这是神所禁止的事情，没有错。但是重点是在说，因为你娶了外邦人的妻，最主要他说什么？他是外邦神，他去侍奉外邦神。也就是说，你娶了以后，你会跟着什么？跟着去侍奉外邦神啊。也就是说，从不是这些啊淫乱的事情、邪恶的事情，你会去敬拜外邦人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神是要我们什么？喜爱我们的百姓，而不是哈，我们彼此不喜爱，用诡诈来对待对方，以至于我们会造成是什么啊？我们造成去娶外邦人的女子，然后什么亵渎了神。你看第十二节，他说凡行这事的人，无论何人，就是献公物给万军之耶和华，他说神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看哈，这些人哈亵渎了神，但是他自己还不知道，所以他还会去献祭，对不对？但是神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哈，他献公物给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要把他从雅各的帐篷，雅各的帐篷预表着以色列的家，雅各是以色列嘛，对不对？好，那雅各的帐篷就是什么？住的地方，也就是从家里面就把它给他剪除出去啊。但你如果注意看我们的中文版这个地方，他说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哈， 对不对？我们很难，这个地方很难翻译啊，在原文的地方很难翻译。他说无论何人，你下面把它看，那个何人原文叫做什么？叫醒的或者是答应的，有没有啊？原文就是说你有没有在家去叫过你孩子起床，对不对？所以你去叫你孩子起床，对不对？父亲去房间里面叫孩子起床，那孩子说哦我醒了啦，他有没有答应？对不对？他就有答应了哈。所以他说叫醒的跟答应的哈。那这个地方很难翻译，最主要我只能把意思告诉你，但是没有办法把那个字，因为那个字中文也只不过写何人而已。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如果犯罪的话 OK， 那家庭如果犯罪的话，那家里面的人就被什么神给剪除掉了。所以这个父亲到房间里面叫他说哎，起床了，有没有反应？没有反应，因为他的孩子被剪除掉了。所以有去叫醒，但是没有答应，没有 response， 没有回答的。这个地方啊，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啊，你早上去叫人的时候没有反应，甚至于你自己也差不多被剪除了，我自己也不在了哈。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他，所以他就说哦，那这样子的话预表着什么？无论任何人了。所以他就把那个何人这两个字放在那个地方。其实最主要神要告诉我们说，孩子小心啦，你如果被我从雅各的帐篷，也就是说从家里面把你剪除，那你在雅各的家里面，你再去叫说张先生啊，李小姐啊，王弟兄啊，李姐妹，他没有回应的，因为他已经什么被剪除了，好不好？所以这句话在这边哈很难去了解，但是我最主要就是要把这样子的这个里面的意思告诉他哈。那很多人在翻译的地方，除了把他我刚才用例子说好像爸爸去叫孩子一样啊，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老师去叫学生一样哈，好像说哈，就是说你去叫他的时候已经没有反应，因为这些人已经被剪除了，从雅各的帐篷，而且这些人最主要就是娶外邦人，侍奉外邦神女子为妻，好不好？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可生恶的事情。接下去你来看第十三节，他说又行了一件这样子的事情，重点不是讲说前面那一件先做，后面这一件慢做，重点不是这样子，重点是告诉我们说这两件事情哈，其实他们是什么每况愈下，就是说越来越糟糕。他们除了哈去娶外邦女子为妻，其实他们哈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他们家里自己还有妻子啦，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做这件事情，而且更糟糕的是说他年幼的时候有一个妻子，所以他说他又行了一件妻子，他说使前妻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那个前妻两个字，你有没有看他叫点点点，也就是原文没有前妻，也就是说有人在哭啊。圣经上面把他前妻写起来，就是说他其实他以前有一个婚约，我们从后面才可以终于发现说原来中间是那个哭的是那个前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时是什么，当时他们从巴比伦回来，对不对？好，那他们回来殿也建好了，所以这些人至少是什么，至少是中年或壮年了。中年壮年的话，他们年幼的时候他们有娶妻子，对不对？但是他们现在日子好过了啊，所以人家说有些时候啊，这个男人哈、啊、到了一个程度，他就开始外面有女人，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哈、啊、他们又行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每况愈下。这件事情就是什么，他说使前妻啊哭泣，然后什么在耶和华的坛上面遮盖了，也就是说你献的祭没有用的啦，因为这件事情哈、啊、让你跟上帝之间也不再什么有神的同在了。他说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神你再去献上什么祭，上帝也不要。他告诉我们说不止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来收纳，所以我们的祷告就什么没有什么果效了。不是只有你献的东西，不是只有你奉献，而是你祷告神也不听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到最主要就是什么，人啊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啊继续的 啊，看到人一天一天的堕落。他说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哈 这个是不忠于自己以前神所为他预备的妻子，那他当然也不忠于什么他所信的上帝耶和华。所以这时候神就要带下一个很重要的责罚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对前妻你如果不忠的话，那你就是对神不敬虔。那婚姻的失败能够带下神的咒诅，不是只有咒诅这个婚姻失败的人，而是咒诅很多东西都是降祸于所周遭很多的人，对不对？我相信一个家庭如果一夫妻离婚的话，婚姻不美满的话，糟糕的不是只有这一对夫妻，对不对？他的爸爸一定很伤心，他的妈妈一定很悲伤，对不对？他的弟兄姐妹也想挽回，对不对？中间还有很多牵扯，整个家族都会在这个时候发生问题。但是十四节开始他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你看这些人已经糟糕到一个程度了他说你们还说为什么呢？所以接下来神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喜爱我们的配偶我们要喜爱我们的配偶。所以再讲一遍，一开始说我们要喜爱什么？神的荣耀要归给他的名，对不对？第二个呢，我们嘴巴要有什么？神的话，要喜爱神的话。第三个呢，我们要喜爱什么？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能去什么用这个诡诈去对待他们。然后第四个部分就是我现在要继续讲的，也就是什么？我们要喜爱我们的妻子所以从这个第十四节的后半段，他说因为耶和华在你们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也就是说上帝在一男一女的当中，我们以前结婚的时候其实神就已经做见证了在这个时候他说他虽然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把它画起来，那个盟约的妻什么叫做盟约的妻我们平常非基督徒以为是说我们结婚就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婚约，但是我们基督徒结婚我们是双重的约，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我们跟上帝的立约，一个是我们跟我们的妻子的立约。阿们。所以基督徒结婚的时候跟一般的人结婚不一样，一般人结婚只有一个婚约而已，基督徒结婚的时候是一个盟约，因为跟上帝之间有一个圣约那还有跟你的妻子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跟神之间的圣约我们也要保守我们对妻子的忠贞。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虽然是你的配偶，他说又是你盟约的妻所谓盟约的妻，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箴言第二章十七节，好不好？我们来看箴言第二章十七节。箴言第二章十七节，他说他离弃了幼年的配偶，忘了什么？神的盟约。你给他画起来，所以你就可以记得。配偶是一个婚约，但是我们的婚约又是什么？神的盟约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我把这样子的观念双重的约定双重的盟约带到我们的人的当中那而且我们一起翻开这个以西结书十六章第八节，好吧？我们一起翻开十六章第八节，以西结书。在第十六章，以西结书对不起，我翻到耶利米了以西结书十六章第八节。好，以西结书十六章第八节，你来看这时候上帝用婚约的东西来预表着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你正动爱情，上帝就使用衣襟搭在你的身上，遮盖你的什么赤体，然后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我。所以这样子的，在以西结书这样子告诉我们说，是上帝跟我们之间的神的恩宠在我们身上，所以神跟我们立一个什么盟约。但是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好像也是什么，好像也是夫妻之间的结盟。你有没有看到他说我拿一个衣襟扎盖在你的身上，然后遮盖你的赤体。所以其实等一下我们讲到后面你先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妻子这件事情其实跟衣服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就是拿衣服去遮盖它。 拿衣服去遮盖他。所以我们不能对我们的妻子行诡诈，行诡诈就是什么，很多东西拿衣服来遮盖，其实那衣服是要遮盖妻子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在以西结书在第16章这个地方，好，我们再回头来看，他说他是你盟约的妻子，但是你却以诡诈待他。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诡诈就是拿一个衣服，对不对？你一直要遮盖，其实那个衣服是要遮盖你的太太的，当你结婚的那一天的时候，你拿衣服遮盖他。记不记得那个路德跟这个什么波阿斯，有没有？他告诉波阿斯什么？他告诉路德什么？你晚上去的时候你就掀开他的被子，有没有？所以在路德的时候他也提到夫妻之间的关系，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你掀开他的被子，然后波阿斯，对不对？用被子盖他，所以这时候他说，但是你却用诡诈来对待你的妻子，不是用正常的衣服来遮盖他，而是用什么一种表里不一致的来遮盖。所以接下来他说，虽然神，接下去这个比较困难，他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为何只造一人？他乃是愿人有敬虔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什么诡诈对待幼年所娶的妻。都一直在讲诡诈，那个诡诈又是用衣服的来代表的，那妻子也是用衣服的代表，所以你要在这个两个当中来选择，是要敬虔的后裔有一个好好的太太，还是用诡诈去做一些什么娶外邦人的妻，或者是把你的太太给休掉。但是这时候我们回头来看第15节，他说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为何只造一人呢？这个地方这个神有，原文是没有神啊，他就是说 someone 有一个很有力量的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地方是说神只有一位有两种，至少有三种讲法那我现在是说比较合乎我们解经家所说的一开始有好几种，一种是说神只有一位，而且神的心意只有一个，所以他所造的人只有一个。就算是你今天你是夫妻分开的，你的太太也是从你的身上的一根肋骨，也是从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拿出来的，所以虽然看起来是两个，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阿们。所以神其实他说神有灵的余力，就是说其实神有很多力量，他还有剩余的力量，他还有余力，他可以去造更多的，但是神不要造更多的，神造给先生只有造给什么一个太太。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就是一夫一妻从一夫一妻开始所以上帝有余力可以造这个更多的人，但是上帝却不造。但是从另外一个地方你也可以讲说，那刚才我们讲到神只有一位，现在你可以讲到说人只有一位，所以也就是什么两人合为一体。今天你在家里面其实你不是两个人，你跟你先生跟你太太其实是一个人也就是说神在这个时候要带出一个，这是第二种讲法，也就是说你不要去这个神给你的这个配偶其实就是一个，不是有多妻就对了那第三种讲法就是犹太人喜欢的讲法，犹太人喜欢的讲法说这个地方神有余力能够造多人，他们不认为是什么从亚当夏娃来的，他认为是从亚伯拉罕来的。不过他们的意思是这样子犹太人的解释是说他说这个亚伯拉罕当时记不记得他是什么有一个撒来，对不对？然后这个又这个跟夏甲同房生了一个孩子，对不对？所以犹太人的讲法是说你看看我们的亚伯拉罕，也就是那一位他们的父这个，所以他说亚伯拉罕你看到最后的时候是什么，他还是一样紧紧的抓住他幼年所娶的妻是谁，撒拉，对不对？然后他被赶走的是谁，被赶走的是夏甲。但是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差错就是说我们如果以为是这样子的话，那男人都到外面去什么去拈花惹草，然后说太太我不会把你离掉的，因为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大家要小心，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其实犹太人他们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要从亚伯拉罕到最后 让夏甲走，而不是让萨拉走，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解释。那我想说，不管如何啊，他一开始跟夏甲总是不对的哈、啊。所以啊，前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当是什么娶外邦人的女子，我们不应当有犯奸淫的事情哈、啊。所以接下来他说，我们什么？他说最主要乃是愿人得着前进啊。虔诚的后裔，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一夫一妻的话，我们所得着的就是那些敬虔的后代啊。那敬虔的后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哈、啊，我们就是啊，可以什么得到什么千代万代的祝福。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事情哈、啊？这个咒诅跟这个祝福，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哈、啊。所以接下去哈、啊，他说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迫这个代妻。对待妻子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又讲到不可行诡诈，这个地方有两件事情神啊不喜欢，一个是休妻啊，休妻的话我们今天好像中文翻作就是说好像离婚一样，其实在这个希伯来文他们休妻哈、啊、是这样子的哈、啊、休妻是有一个动作的挥手，就是说在家里面哈、啊、对着太太用手不给她赶出去。所以以前哈，今天你如果先生把你挥手的话，你可能还没有那个。在以前的时候，男人家一挥手，女人什么，他不用讲话就挥手就你出去，那他就什么，他就要把你给休掉了哈。所以今天哈，我想我们还在那边这个什么上法庭要什么离婚什么什么，在旧约的时候是什么，挥挥手他就把你赶走了。休妻就是这样一挥手啊，所以这个挥手的事情神所不喜悦的。那另外一个是强暴待妻的，其实应该是讲说你对待妻子是用强暴的方式。什么叫做强暴的方式呢？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妻子哈、啊、是什么，是将衣服来遮盖他，用衣就是说衣服的意思哈，跟妻子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应当什么，用衣服来遮盖我们幼年所娶的妻子，也就是来遮掩他。记不记得当时神也是什么，当亚当夏娃赤身露体的时候，神也是用皮衣来把他们遮盖哈。所以这时候哈，我们一起翻到这个生命记第22章30节好不好？有几节经文哈，让我们看到说旧约其实是很有趣的哈。在生命记哈第22章30节，生命记第22章30节啊，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有没有看到？你把那衣襟那两个字画起来。人不可娶继母为妻，因为你爸爸，他的爸爸再去娶另外一个太，就他妈妈死的，他的一个 stepmother， 对不对？继母，对不对？他说你做儿子的不可去掀开他父亲的衣襟，有没有看到？所以衣襟是代表什么？他父亲的妻子，也就是他的什么？他的继母。所以掀开衣襟，小心呢。讲到掀开衣襟这件事情，是讲到什么？只有啊。夫妻之间可以掀开衣襟，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不要随便去掀开人的衣襟，因为你去掀开他的衣服的时候，就表示什么？你已经触犯了，好不好？已经触犯了这件事情。所以他说以强暴对待妻子，也就是什么？强暴是什么？用暴力去把人家的衣服给翻开，这个意思啊啊，用强暴去把人家的衣服给翻开。前面是说啊，一种什么？你挥挥手把人家赶走，把你原来的赶走。另外一个是什么？用强暴的方式来对待哈、啊、你的太太哈、啊，把她衣服给掀开这样子哈、啊，而不是啊这个啊神所为我们预备，他说这都是我所厌恶的，所以当谨守什么？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又讲到诡诈，所以诡诈在这个地方啊，记得我刚才所说的，就是用衣服去遮盖啊。所以衣服这件事情，在这个马拉基书这个地方哈、啊，讲到妻子，讲到诡诈，讲到弟兄，都是用这样子来那个好。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哈、啊，第十七节他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啊。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什么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也就是说哈，这个地方意思是说， 这些人哈、哦，常常哈、哦、碎碎念，常常跑到耶和华神的面前来烦麻烦神呐、啊。那他们来烦神哈、哦，最主要是麻烦他什么呢？他们常常挂在身上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啊神啊，你注意看哈、哦，那些张三他做坏事，李四他做坏事哈、哦，神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啊，他说神你有没有看到？他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意思就是说张三李四都做坏事，上帝啊你把他当作好事看吗？你没有在惩罚他吗？哈、哦，都是在讲别人啊哈、哦。然后接下来呢他说并且哈、哦，他说他喜悦他们，也就是神啊你还爱他们，你还喜悦他们。接下去他说公义的神啊你在哪里呢？这些人用常常用这样子的来什么来烦这个什么麻烦神，来琐碎了，就是来挑战神的意思了。那常常这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他们用这样子的言语，就是说制造机会，啊，要来什么，要来挑战神。其实他们不是真正的心中什么有问题，而是什么心中哈、啊、想要怀疑神。而不是心中真正的说上帝我真的不懂真理。如果心中真的不懂真理的话，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赐给我一个什么敬畏你的心。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连敬畏神的心都是什么神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有愿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什么得到答案。但是常常我们就去指责别人了、啊、我们用别人的事情来麻烦耶和华神，来琐碎他。所以这个时候最主要就是说，这个人并不是真正的有信心在怀疑上帝，而是什么？而是哈，他哈，他是缺乏敬畏的心，他根本不相信神的应许，他是要怎么鸡蛋里挑骨头了。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哈、啊、你要叫他信主啊，他常常用很多那个你看那个谁，你看那个谁谁谁啊，布希总统不是做的，他还说他是基督徒，对不对？用这样子的方式啊，就是来麻烦耶和华给我一个答案，对不对？除非他跟我说对不起，除非那个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除非你惩罚他啊。你知道诗篇37篇跟73篇吗？这个很好记哈、啊、这个你要记得一辈子记得。你要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哈、啊、就是来看诗篇37篇哈、啊、看完诗篇37篇的话还是想不懂，然后就把37转过来变成73哈、啊、哎，你来看37篇哈、啊、诗篇37篇啊，这个37篇他告诉我们说哈、啊、不要作恶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不义的生出嫉妒，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心怀不平很多啊，这个坏人你为什么还看他是好？好，那我们再看诗篇，所以对不起，有空的话你继续看。好，我们看诗篇73篇哈、啊、我们看诗篇73篇也是一样的哈 啊类似的了哈，所以我们来看73篇，啊，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神实在恩待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的人想安息，就心怀不平。所以不管37或73，都是什么？都是心怀不平，都是心怀不平。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什么？我们用言语来反锁耶和华，说神啊，他们那些人怎么吧？怎么怎么怎么？我们常常去看那些基督徒跌倒的，然后再来什么？再来。”问耶和华。所以你看诗篇73篇，他到了16节，他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机为难，很难懂的了。然后17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才了解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哈，我跟大家在最后的时候就跟大家看到说，这些人自以为是，自以为有看到神的亮光，然后用各种方法哈、啊、来讲说那些恶人还没有受罚，神啊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也怎么，我也还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整个第二章从一开始啊一直到最后结束，都是要不是只有告诉当时的祭司，而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要什么，喜爱耶和华神的荣耀，我们要喜爱神的话语，我们要喜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喜爱我们年少所娶的妻，我们不要常常用各种方法来挑战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马拉基书第二章用这样子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常常不听从你的话，也不把你的话放在心上，以至于我们好像被你
在我们的脸上抹上粪便一样，把我们驱逐到营外去。主啊，不止如此，我们的种子，我们的后代也常常因此而得不着祝福。主啊，让我们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赐给我们能够敬畏你的心，让我们能够来紧紧抓住你跟我们当时所立的约。主，我们相信你赐给我们的是那祝福，也让我们能够祝福别人。愿我们所祝福的、所领受的，不会变成任何的咒诅。愿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不懂的，主你自己啊跟我们说，让我们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而不是常常用言语来反锁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你这节经文当中所领受的，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